书接上文，雁门节度使韩存宝见着双边大将胡彦硕，两个人老熟人了。当年胡彦硕在朝居官的时候，开军事会议不止一次见面，今天是故人相逢啊。但是呢，一个保了梁山，一个保朝廷，水火不相容。韩存宝冷笑了一声，胡彦硕呀，说起你的祖上辈辈居官，封为王侯，何等的光彩呀！你现在失身为贼，我真替你有点惋惜呀。胡彦硕，我再给你个机会，如果你能跟着我见大帅高俅请罪，我给你多进美言，你完全有可能官复原职啊。如果忠言逆耳一意孤行，大概你知道我韩存宝这两下子。胡彦硕冷笑了一声，姓韩的说这话都没用。有什么用啊？我在奉劝阁下，你快五十的人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你能是我的对手吗？咱两个人真要伸上手，恐怕你追悔莫及。
哎呀，胡彦硕拿命来！
他晃动掌中的铁槊，是直奔胡彦硕。两个人又斗在一处。咱这么说吧，韩存宝真有两下子，跟胡彦硕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。胡彦硕心说，这样打的时间太长了，倘若高俅领兵来到，我寡不敌众就得甘拜下风了，不如把他引到个宽敞的地方，保险的地方，再把他生擒活拿也不为迟晚。想到这，虚点一枪，是不勒马便走。韩存宝来的野性子了，是紧追不舍呀，两匹马趟翻的，单说胡彦硕在前边跑着跑着，撞过一个小山环，到了一片开阔地。胡彦硕一看这地方行了，赶紧把马学回来，点点军心说这大枪这样使得别扭，不如我的双边硬手，他把大枪挂上了，一伸手从入皮套把朱杰钢鞭拽出来，这两把家伙事是得心应手啊。想到这，分双兵在这等候，也就脚前脚后的功夫，韩存宝就追上来了。
拿命来，胡彦硕，你接家伙事吧。
龙槊便发，胡彦硕狮子插花往上一接，
开，啪啦啦啦啦啦，
把大槊颠起了有三尺来高，震得韩存宝两臂发麻，虎口发酸。胡彦硕这身子也一摘的，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，心说小贼还真有把气力，我要认真对待。两人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，你来我往，一眨眼又二三十个回合，依然没分出胜负来。再看胡彦硕虚点一边是不勒马便走，奔北边就跑下去了。韩松宝这火大了，姓胡彦的，你打又不打，逃又不逃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是诚心斗气儿啊？
拿命来！
再后就追，再转过一道小山环去，这地形比较复杂，左面是山，要么是水，这水不太深，有五丈多宽，一个小河沟，是从山上淌下来的溪水，中间一条山路，并排顶多走两辆车，地势比较窄小。胡彦硕圈回马来，舞动双鞭，在这跟韩存宝又斗在一处。两个人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负来， 韩存宝光顾打的一个没留神，他骑的是战马，两个后蹄滑落到水里去了。水里啊，水不深还静泥，呲溜孔顶把后蹄子给旋住了，这下失去了平衡。韩存宝身子一摘的啊，把铁槊扔了，双手就扣住马的铁过梁，他抓住了省得掉下去。正在这时，胡彦硕就赶到了，飞马到近前把钢鞭举起来，你再这么给恶狠狠照韩存宝顶梁便击。韩存宝一看这怎么办，如果在马上骑着这边准消声不可，没马了我怎么办呢？又一想，顾命要紧呢，双手一撒，紧跟着虎豹头往后一翻个咕嘣栽到水里去了。胡言说这一鞭子正好打到马头上的啪嚓，这一下把马头给击碎，那马吭哧死在水边了。胡延硕也急了，想抓个俘虏，甩凳从马上跳下来，提着双鞭趟着水下来，来捉韩存宝。这韩存宝啊，还真有两下子，豁出去了。一看离这远落非吃亏不可，因为什么呢？胡延硕手里有家伙事，我只手空拳就得离近了才行呢。他一掌身豁出去来，使了个虎扑子，被胡延硕就扑来了，一下把胡延硕搂抱在怀。尽管胡延硕有双鞭，离得太近了，双鞭就失去作用了，打又打不着。胡延硕一赌气，把双鞭也撒了手了，腾出两只手来，持手空拳。两个人是扭作一团，连环炮、窝心炮、电炮像雨点一般，两个人全都受了伤了。但是谁也不让份儿，打着打着哭头，两个人栽到水里了，滚得满身泥水，盔头也掉了，甲胄也卸了，战靴里全是泥水呀。就是这样，谁也不让份，谁也没松手。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，顺着那山路啊，来了一支义军，风卷旗号，旗下一员大将，谁呀？正是梁山好汉乐羽剑张清。张清领着500人来到这儿了，他干嘛来呀？奉军师之命来看看胡彦硕怎么样，也是怕自己的人有失。哎，找到这儿来了，你说巧不巧？张清就一愣，带住坐骑仔细观瞧一瞅，山路上是胡彦硕的战马，再往水里看，两个人扭作一团。哎，其中一个是胡彦硕，那不用问，对面是敌人呢。张清吩咐一声上，手下骑兵20-30号各抡刀枪和绳索闯上去了，把两个人给分开，怪就把韩存宝给扭住了，拖在岸上不如跟说一顿拳打脚踢，不叫你不了拳，叫你不了拳，踢个打个踢个打，就打了个半死，然后泥胳膊拿绳给勒上了。又过去几个人把胡彦硕从泥塘里头拽出来，这胡延硕呀，把脸上的水和泥擦了擦，啊，哎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。战靴也没发药了，里头除了泥都是水，甲胄也没发药了，把衬衣的水拧干了，抖了抖了，又穿上了。抬头一看，是张青。胡延硕抱腕当胸，兄弟，多谢你帮忙啊。张青一笑，我大哥，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，这叫什么帮忙？军师不派我来，我还遇不到你呢。这也不错，抓一条大鱼啊。哎，他是不是那个云中雁门节度使叫韩存宝？正是。行，这鱼不小。胡 回去到了忠义堂请功受赏。哥呀，
哎呀，这又没有假咒，你先委屈委屈啊，先上马吧，回到忠义堂家里再换衣服。
多谢多谢，我这家伙事儿给我找回来，
双鞭不能丢，就能把双鞭找回来，床褥鹿皮套。
胡彦硕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上了自己的大黑马，人们又找了一匹马，把韩存宝周在马上，拿绳给拢上，前后监押着德胜回梁山。一边走着，张青一边问胡彦硕怎么个经过，胡彦硕就把以往的经过边走边介绍。转过小山环，到了开阔地了，刚到这好，就见对面来了两只人马，风卷旗号，一看是官军。来者分别，正是两员大将汝南节度使梅展、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。你看梁山的人关心自己的人，官军也不例外呀、啊。这高俅不放心，恐怕韩存宝有失，命他们两人领着兵看一看。这俩人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进了山了。哎，没想到对面一声，张开揉揉眼睛一瞅，爹呀，跟梅展说：“看见没？韩节度使叫人抓了俘虏了，在马上拴着呢，浑身都是水。”梅展也看清了，不行，咱得把他抢救回来。 是是是，
我你在后头压住阵脚，看我的。梅展说：“不不，兄弟，你压住阵脚，看我的。”再看梅展，催马抡刀是直奔张青。张青一想，胡延硕现在多少受了点伤，不能打了。
大哥，您督队给我观战，看小弟我的。
兄弟，多加留人，他们可是俩人，
嘿，四个我也不怕。
莫雨见张青是催马摇枪直奔梅展，两个人并不搭话，就倒在一处，你来我往，互不示弱。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，张青一琢磨，我费这事儿干嘛呀？你说这什么地儿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离这梁山还挺远，这一旦有事，家里派人接应都联系不上了，
干脆来个痛快的得了。想到这儿，虚晃一枪，哎，
腾出正手来，往马屁股上一摸。那位说有什么摸的？在张青的后边，马屁股上头有个口袋，又叫锦囊。这口袋里头装的是大小不同的石头子儿。怎么叫墨雨见张青？张青扔石头子儿，百发百中。他一摸，这块石头子儿溜光发滑，能有鸡蛋大小。
要他打这玩意是手疾眼快，眨眼之间石头子到手，再看他一翻腕，咱张身
一道寒光是直奔梅展。梅展哪知道他的厉害，正在后边追呢，抬头一看，一道亮光，再想躲来不及了，正在这腮帮子上，啪！给削上了，把梅展打得眼前金星直冒啊！撒手把刀扔了，用手捂着脸上，拨马便走。
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这下我的牙腮帮子全完了。
张开看得清清的，大哥，你看看你，你怎么不留神呢？赶紧到后面休息。把他交给我了。张开一想，他妈这小子扔石头子可太准了，不行，不能叫他抢先下手啊！想到这，一抬腿，咯噔，把他大刀挂上，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，对准张青就是一箭。做大将的讲究是弓刀石马步箭，没这两下子能够大将吗？矮步穿杨顶，就听吱喽一声，箭就到了。 张青一看不好，我没等扔暗器，人家见到了，他往上一提这匹马，哎，身子往后一仰，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。这马这一长身，他高啊，把马上的战将张青给护住了，但马可没躲开，让这支箭正射到马眼睛上头，疼就这一下，哎呦，把张青的战马疼得嘿，一蹦多高，往后一折腾，张青在马上失去平衡了，整个脑瓜朝后就鼓下去了，咕咚，这匹马就疼痛难忍了，落荒而逃，把石头子儿也带走了。张青呢，还真就不善，仗着年轻，摔了一下，一咕噜声站起来了，手中皮枪正在这时，那张开呀就冲到面前来了，把大刀高高举起来，你给我栽这！张青没办法，双脚炸开，横大枪往外照枪，开呀！啪啦啪啦。朕的身子一摇晃，两个人斗到一块儿了，一个马上，一个步上。那边说张青怎么不换马呀？抽不开身，倒不开手，没这种功夫，就只可在步下应战。但您别忘了，做大将的无马无蛇双腿，你想做大将的盔头甲胄好几十斤呢、啊，那玩意有马驮着，这分量全压到马身上了。那没关系，现在没有马了，在地上站着，就这套衣服就能把人压个半死，何况还得打仗。张青就有通天的本事，也难以发挥，没几个回合汗冒下来了。双边大将胡彦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，胡彦硕一看能让张青吃苦吗，拽双边就想冲过去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斜刺里东北方向来了两员大将，风卷旗号，带着500多军兵。胡延硕定睛一看，哟，自己人来了，上吹手大刀关胜，下吹手豹子头林冲，这两员虎将那谁惹得起呀？两个人来是奉军师之命，不放心来接应来了，没想到再次相遇，胡延硕就喊呐、啊：“二位来得正好，快打打援手！”两人看得清清的，大刀关胜催马五大刀就冲上来了。张青贤弟，不必担惊，关胜到了。崔开吃个马，抡起青龙偃月刀，一个冲锋就到了张开近前了。张开一看，我的妈呀，不行，打不了。36计走位上策呀，学转马头和梅展两人是落荒而逃啊。当兵的爱跑不跑，反正我们跑了，奔吉州方向突围而出。这官兵是四散奔逃，关胜和林冲到了近前，哎呀，把张青救下来，赶紧换马。胡延硕众人过来热烈祝贺，众人高高兴兴押解着俘虏韩存宝返回梁山。到梁山忠义堂上见大哥宋江，见军师吴用，见过副头领玉麒麟卢俊义。宋江一看非常高兴，一问经过他们都说了。宋江大喜，来人了，功劳簿上给标功，都有记载，有必得赏，有罪得罚，让几员大将下去休息。然后宋江吩咐一声，把俘虏带上来，把俘虏韩存宝给推上来。韩存宝是低头不语啊，两旁众人喊喝，跪下跪下，耍什么死斗，要他的命，剥他的皮，一个好东西都没有。宋江一摆手，这宋江就会这手，站起来转过帅案，来到韩存宝近前，轻解其绑。别人会抓，他就会解绳，
解开了之后，命人搬把椅子放到这，扶着韩存宝坐下。宋江是纳头便拜。韩节度使韩将军受惊了，宋江这将礼过去了。韩存宝就一愣了，这宋头领，你这是何意？韩节度使啊，你我没有私人的恩怨，我们是优待俘虏，这个你一百个放心。来人呐，替韩节度使更换衣服，排摆酒宴，给韩节度使接风压惊。这下把韩存宝闹懵了，洗了个澡，换了干净的衣服，觉得挺舒服，把头也梳了梳，再到忠义堂一看，盛牌宴宴，梁山的几个大头在这陪着，韩存宝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宋江十分客气，拉着他的手挨着自己坐下了。韩节度使心惊，我一点别的心都没有，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，我就送你下山，你爱上哪去你就上哪去。真的？你们放我回济州？是啊，爱上哪去上哪去。这叫我说什么好呢？不光你一个人，还有几位朋友，你们一同走。来人呐，时间不大，又上了三位，头前走个大块头，谁呀？党世雄。党世雄是高俅的心腹人呢，也被抓了俘虏了。后边还俩呢，郭林和高凤，这两个人到了梁山被软禁多少日子了？哎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还吃的满脸都通红啊！几个被俘的将军全都来到忠义堂。